今天我们要在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我们的根基在哪里。信主的人心里面常常碰到一种矛盾，信仰跟生活怎么样能够成为一致？信仰跟生活有可能一致吗？圣经的一套教导出了教堂以后还能够行得通吗？我是不是有两副面孔和分裂人格，还是渐渐我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我的生活已经像国王穿新衣，别人已经把我看透了，我还能够嬉皮笑脸不在乎吗？这种矛盾我们通常只有来做礼拜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和体会，但是常常出了礼拜堂，生活工作一忙就不当一回事了。可是事实是怎么样呢？一个学生可以把吃喝玩乐放在优先，忘掉他的功课与他的考试；一个职员可以忘掉上级交代的工作，忙私人的事情。但是时间到了，该交的差交不了，能拿的奖赏看得到，但是拿不到。这不但是很懊恼，很难为情，甚至还有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开口主啊，闭口主啊，但是常常忘了主耶稣语重心长的叮咛和警告。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搬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着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一个当兵的人要在战场上存活，达成任务，他需要按照准则勤练战技，而且随时要和他的上级和他的战友保持联系和沟通。他要知道他自己所站的方位、战场的状况和他最新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都是战场。我们原来是魔鬼权势之下的俘虏，如今我们是被主耶稣的救恩救出来的自由人。我们也是一群救主耶稣所呼召来跟随并且来侍奉他的人。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跟任务，就是传达他拯救的福音，把许多仍然被掳没有盼望的人带出来，回到真神的家里。这个战场的危险和战争的惨烈并没有因为我们得了救醒过来而减轻。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后的胜利来到之前，外在的形势会越来越坏。使徒保罗在给他的学生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看到，这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又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我们活在试探跟攻击，像一波一波的潮水狂浪冲击的当中，我们其实仍然可以站稳脚跟，甚至我们可以做中流砥柱。使徒保罗接着传授了一个重要的诀窍，他告诉提摩太，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经常研读、学习、默想和遵行上帝的话，与他时刻保持联系，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也是一个实质的战场上存活得胜并且达成任务所必须的。在同一封书信里面，保罗也告诉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如果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是在提摩太前后书第二章讲的。所以这里是说，我们不但要认真的学，还要教给别人，并且教的时候不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发表一番就算了，就了事了。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是在传救命的信息，在传和在教的时候，必须要把心放在学的人的身上，用一切的方法和耐心来使他们明白，并且明白到一个地步，他也有深深的急迫感，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像我们一样，把这些信息一传再传，让许许多多的人，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听到明白这个好消息，也明白神的命令，并且有正面的回应，殷勤的遵行。保罗接着用三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打根基应该有的态度。他用的三个例子是军人、运动员和农夫。当兵的人一定会把长官的命令和自己的职责当回事，而且是最高优先，不能被任何私人的事情绑住。我以前曾经当过兵，当一进到部队里面的时候，我发现部队里面的语言和外面的语言是不太一样的。在军队的里面回话，常常听到的就是哟，长官叫名字的时候就说哟，然后长官给命令的时候没有别的话讲，就是是，哟跟是。你在军队里面听不到长官叫人的时候那个回应是啊，等一等，这个话听不到。你也不会在军队里面听到今天社会上的几种表达方式，慢慢来哟，我很忙耶，一定要这样吗？吓死宝宝啦！这类的话在军队里是听不到的，但是对于很多的信主的人，我们跟随主抱的就是这样的态度。信主的人不应该是像一批在候车室里面滑手机看电视等着上天堂的人。我们被呼召跟随救主，我们需要认真 需要当回事。当年有一次，圣经上说有极多的人和主耶稣同行，主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所记载的。主耶稣又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讲的努力指的是真当回事，而且不顾一切的委身投入，紧紧的抓住跟随到底的意思。我们今天学习跟活出主命令的态度，我们像不像个被君王呼召跟随他当差的人呢？我们今天到礼拜堂来听到，是像逛餐馆和电影院，这家不好换一家，或者一天可以吃好几家，还是像个听个命令、听命令跟传达命令的人呢？一个一心发挥最高能量，希望达到最佳表现的运动员，平常会在饮食和作息上都有节制跟自律，同时他很熟悉比赛的规则，比赛的时候是中规中矩，全力以赴。尤其是在团体比赛的时候，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也不能够让队友失去支持。他不会觉得规矩是给人家设立的，自己是特权人士，可以约束别人、教训别人，但是自己不受约束。他绝对不敢认为别人要向自己交差，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交差，因为他自己是直接对国家负责。没有一个这样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从这个运动员的比方来看，我们信主服侍主的人也应该有这种认识，连上帝的儿子都以仆人自居，那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哪敢在教会还有在社会里面我行我素而不愿意受约束呢？接下来我们看保罗讲的第三个比方，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里指的是我们需要殷勤做工，像农夫一样在烈日和风雨的当中坚忍不拔。我们的忍耐和劳苦不会归于徒然。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还有启示录第二十章都讲到末日的复活，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分两批复活。第一次的复活是曾经坚守信仰没有妥协的人，和在试炼艰难的当中不放弃信仰甚至殉道的人。主耶稣要为这些人伸冤，为他们讨公道，并且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奖赏，就是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会想到约翰所处的古罗马的时代，竞技场中有许多信主的人，因为不否认他们的信仰，不愿意否认他们的信仰，被野兽咬死，被点火烧死。中国清朝末年， 被义和团杀害的有许多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连小孩都不例外。近代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年间被折磨虐待的很多家庭教会成员，在印度尼西亚被用刀子割脸的姐妹，被放火烧死的许多弟兄们，在今天中东北非在 ISIS 手下被斩首的基督徒，还有许多撇下一切默默无闻到最艰苦的地方一辈子服侍穷人，还有特殊需要以及病患的弟兄姐妹，这些都要被主纪念。也许我们今天有些在座的弟兄姐妹，在那一天复活的时候，会意外地发现自己怎么在第一批的人的里面。也许我们会听到说，主说，欢迎你回家，你服侍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你照顾年迈有病的父母，多年如一日，无怨无悔，你为他们吃饭喝水，扶他们走路，冒大热天出门帮他们买药，每天帮他们换尿布、床单、洗身子、按摩，你的劳苦、你的汗水、你的眼泪，我都知道。坚守信仰，没有妥协，指的不只是在政治和宗教的迫害中坚持信仰，也包含了放下自己的舒适和自尊，活出信仰，效法主耶稣的样式，默默地服侍别人。常常搭飞机的人会有一种经验，有的时候飞长途或者是夜班的航班，在登机验票的时候，突然机器闪灯又发出很特别的声音，不因为你是恐怖分子，而是因为你的机票被升等，航空公司给你一个特别的待遇，让你坐头等舱。 这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我们的主也为许多信他而默默服侍的人预备了这种意外的惊喜。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25章的里面山羊绵羊的比喻，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不觉得自己配，但是居然列在那些得赏的人当中。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对平常喜欢做一点点事情就敲锣打鼓生怕人家不知道的人，或者是平常做事情永远是虚晃一招， 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做他该做的事情的话，这种得到这种惊喜的可能性也就大大的降低了，甚至可能会有很大的失望。刚刚我们讲到复活有两批人，刚刚讲的是第一批的复活，那么圣经里面讲到第二次的复活是包含所有死了的人。这些人要按着生命册的记载，有的被接到天家，有的进入永远的刑罚。接到天家的包含所有因为信主耶稣接受救赎的恩典罪得赦免的人，进到永远的刑罚的是所有听过福音知道有审判但是不当成一回事或者自以为是的人，另外还有假冒为善自欺欺人和法利赛人一样的假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活的跟我们所信的是不是一致？我们像一个使我们招我们当兵的人所喜悦的精兵呢，还是让他经常失望酸牙的逃兵呢？我们是不受约束我行我素的假运动员，还是像个凡事有节制对上帝和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奔向标杆的真运动员呢？我们是打一天鱼晒三天网的人，还是像个脚踏实地亲手做工忍耐等候收成的农夫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要做个讨上帝喜悦的儿女，起点 是要对他的话认真，一方面常常要研读和默想，熟悉圣经全面的内容，深度的明白圣经的要点和圣经的信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的把握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查询参考资料，参加教会主日学的课程，或者是神学院以及互联网上的圣经课程，和老师们和同学们交换心得，把我们个人的偏差和误解过滤掉，让我们所信的能够更扎实。若格教会的主日学有基础课程，比如书信班、新旧约纵览、纪要真理、基督生平这些，也有分卷的研经课程，还有侍奉的专题课程，像崇拜、牧养、教育、宣道这些。另外还有生活专题的课程，比如说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成长、人如何改变这些。我们可以把握这些机会，循序渐深，从初信到成长，在上帝的话语中打好坚实的根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可用的器皿。我们了解了福音，清楚了福音，我们也将福音的好处带到家里、带到学校、带到职场、社区和亲友的当中。无论环境顺利或者是不顺利，我们都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气度，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还有永恒的价值观。天国子民的气度，气度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患得患失，事事对上帝敬畏，对人尊重，忠心诚信，不跟人计较过去，相信永生的上帝是真正的保护者和一切供应的来源。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我们可以细心研究去学习的对象。天国的子民心系天国，有很大的度量，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是认定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侍奉他，而在他的计划的当中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事事求问他，合乎他教导的我们就认真的去做，他不许的事情我们就不做，或者等待他进一步的指示。我们的祷告不是在那边求，希望是有求必应，而是请示他是或者不是，他是老板。让我们彻底的放下以自己为中心的态度，让我们也认识不是他围着我们转，有求必应。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依据的优先顺序不是我觉得人家说，而是主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永恒的价值观是认定今天在世的生活是为永恒生活的预备，在地上的人生是学校，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工作都有要学的功课，学会的一个阶段的功课，我们进到下一门功课，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要复活得到新的形体，之后我们要就业，侍奉世上永远找不到的一位好老板。到那个时候再也不会有裁员和失业的威胁，到那个时候也没有 401k 变成 101k 的恐惧，也不再有欺负人或者彼此看不顺眼的同事。我们有这个了解，就不会把所有的投资都放在有一天都要失去价值的事物上，我们也会把精力、财力和注意力都花在彼此成全、彼此建立的事情上。学术的成就、事业的发达、家庭的建立、五子登科，这些都是过程 和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工具，为的是使人得益处，使主得荣耀，这些是目的。有一种货币，不但它的价值永远能够保持，在地上好用，甚至能够带到天上。我们用放在这种货币上的投资是一本万利，这种货币名字叫做爱。讲到主日学，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看看课表上的课，我都上过了，没有课可以选了。其实上帝的学校里面没有永远的学生，也没有永远的老师。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选的课程有限，你可以考虑把所学过的消化整理一番，你投入老师的阵容，教学相长，并且把你觉得人家教的不够好的地方再去加强，使课程内容更为丰富，更容易懂，和生活的关联也能够更清楚。再有一天，你觉得教太久了，自己也需要充电，那你可以再回到班上做学生。事实上，主日学的课程，即使是最浅的课程，最基本的课程，都能够使得我们发现以前所忽略的珍宝。关键不在什么课，而是在我们的态度。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上帝的恩典比海洋还丰富，只怕你不知取，绝对不怕你去掏空。圣经说，我们信主以后是新造的人，又说我们像出生的婴孩，要爱慕主恩，如同爱慕纯净的灵奶，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希伯来书说，如果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却半途而废，失去了主的恩，不但可惜，而且是很可悲的事。主的恩典和话语是我们信仰和生命的根基，通晓了他的话，常活在他面前，我们能够有真正的智慧，遇见挑战的时候不会惊慌，碰到试探的时候也有分辨和抵挡的能力，不会被人迷惑或者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们读圣经要知道，圣经不是给我们一把尺去量别人，而是讲给你我自己的，所以我们个人要受警戒，要谦卑，守着主的话，不要拿主的话去要求别人，而要要求自己。我们也不把主的话当成最低标准，经常找漏洞，踩在红线的边缘，有侥幸的心，还自鸣得意，目中无人。历世历代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所犯的就是这个毛病，所以是舍本逐末。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碰到的挑战非常多。这个时代，人欲横流，人目空一切，社会的价值也是空前的混乱。我们如果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很容易随流失去，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最近在媒体上常常看到一类新闻，美国政府要求全国公立学校只能有一种厕所，不分性别，如果不照着做，政府补贴学校的经费就会被扣住。这是受到所谓同性恋和跨性别团体的压力的影响，但是目前全国有22个州在抵制这个白宫的行政命令。当我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十几年前，我的孩子还在念小学。有一天，有一位家长打电话给我，他提醒我当晚一定要去镇上参加教育委员会的听证会。我平常住在社区里面，觉得这个社区一切都还不错，也不觉得需要过问政府和政治的事情，自己该把精力时间 都放在家里，放在教会里，也都放在工作上。这时候我对去不去听这个听证会有些迟疑，最后想了想，人家打电话来是很有诚意哈，所以我也就把时间匀出来，抱着一个好奇的心决定去看一看。当晚发现现场这个会场挤满了家长，当主席宣布开会以后，我发现要听证的题目是要在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采用彩虹课程，也就是从学前班五六岁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性教育，而且要灌输孩子一个观念，正常的家庭里面父亲可以是女的，母亲可以是男的。显然当时一个少数但是很活跃经常造势的团体已经渗透到我们当地的教育委员会，那天晚上辩论非常的激烈，结果家长们推翻了这个议案。美国同性恋的团体早期是要求使得同性恋的人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同情，不受到歧视，他们能够得到和一般人和少数民族一样平等尊严的待遇。但是近50年来这个运动渐渐的扩大，现在名字叫做 LGBT， 已经演变成要同化社会，洗脑下一代，把性别的事实模糊甚至扭曲，这不再是人道和平权的议题，而是人身安全和伦理底线的威胁。现在甚至有不少的大学生认为性别应该由个人的感觉决定，一个亚裔男子如果觉得自己是金发欧洲女子，要进出女厕所是他的自由，应该被尊重。在选举投票的时候，一个赞成 LGBT 的主张的人被看成是大度、先进、正常，而不赞成的就被抹黑成为狭窄、仇恨、落后，甚至是反常。不信主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可以觉得是一场闹剧，抱着不在乎、事不关己的态度。但是信主的人面对这个情况，不查考主的话，也不发出警告的讯息，不行使他公民的权利，这个是失职。不但自己会随流失去，而且成了愚笨的人和帮凶。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三章和第33章都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警告，我们是被主所设立守夜的人，守夜的人不该打瞌睡，守夜的人应当聚精会神，然后把警告的信息传给城里面的人。在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主耶稣要他的门徒趁着白日有光，竭力多做主工，并且警告我们要有急迫感跟使命感，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圣经里从旧约的创世纪、利未记、历史书，到新约的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还有其他书卷，都提到同性恋和淫乱是得罪上帝、污秽自己的行为。创世纪里面记载，当年的索多玛城同性恋盛行，人不止自己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喜欢别人也做这样的事情，甚至强迫别人也做这样的事情。罗德虽然是个艺人，原来是个艺人，他也是一个有资格坐在城门口的名流大户，他不但没有影响社会风气，反而被社会风气影响。他为了不让客人被打扰，竟然提议把女儿给人来发泄情欲， 而他的两个女儿也受到一面倒的风气影响，后来竟然与父亲发生了乱伦的关系。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彼此论断的资格，但是我们有分辨和表达的责任。我们应当尊重并且尽心尽力爱每一个上帝所造的人，不分皮肤的颜色，不分宗教的背景，不分文化的差异，也甚至不分性别的倾向。但是我们不应该为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背书。上帝没有叫我们做十字军去攻击别人，但是上帝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撇下自己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舒适、我们的方便、我们的利益、我们的自尊、我们的优越感、我们的惧怕等等，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为该做的事情摆上自己的生命，愿意付一切的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话语上打根基。另外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以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熟悉经文的上下文和参照其他书卷的记载，让我们对于经文的领会、解释跟实行和经文的原意和要点一致。举例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想了解启示录，我们会先入为主的以为这是一本专家学者才读得懂的书，或者是一本预言世界将来局势发展的书，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几个基本的事实、重要的事实。比如说，这卷书最主要的目的、最关键的信息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照着他的命令来警醒预备，不要漫不经心。在主来的那一天，世上的一切财物都要失去价值，一切的权势都要崩溃，每一个人都要为所亏欠主的和自己所行的向主交账。在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审判。当我们知道了这么严肃的信息之后，我们就不会在那四活物的解释上大做文章，也不会在千禧年前后、前先几年后、前几年和灾前灾后被提的这些事上花时间争辩不休。启示录所提到的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早先我们已经提到，是主给我们的激励和安慰，不是提供学术辩论的题目。主的门徒约翰当记载启示录的时候，他大概做梦，当年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个最多只有水产学校学历的人，在九十几岁的时候蒙启示记下来的话，居然造就了那么多神学博士和汗牛充栋的著作，以及历时近两千年来的公案辩论、学术辩论。其实这本书在写作的年代本来是写给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勉励和叮咛，识字的人可以读得懂，不识字的人在听别人讲的时候也能够听懂。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没有一卷书你我不可以大胆的去研读的，我们也不必要觉得我们所读的是在我们所读的时候是在看一封写给别人的信。这里也讲到我再提一笔，就是大灾难临到和圣徒被提的记载，绝对不是要我们意图侥幸，研究预言、求签问卜、趋吉避凶，希望自己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的人。我们想一想，对约翰的时代被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徒，在近代共产政权之下为主受苦的弟兄姐妹，在中东、北非、东南亚因为信主而被苦害而家破人亡的，和今天在 ISIS 手下被杀的基督徒，灾前被提跟灾后被提有意义吗？这个记载主要是要我们警醒，一方面随时预备，免得主来的时候考不及格、交不了差；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我们居安思危，做好受苦 和征战的准备。今天下午，教会有18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一方面对他们恭喜，一方面也再一次的彼此勉励，让我们一起奔跑天路，一同殷勤的学习主的话。我们确实的明白主的话，也认真活出主的话，为今后的路程打下坚实的根基。盼望这18位弟兄姐妹在一年以后、两年以后，没有一位是逃学的学生，每一位都仍然在认真的学习，甚至把家人一起带来学习。在这里也寄望每一位曾经在若歌教会受洗的弟兄姐妹，当然也包括从外地搬来的弟兄姐妹，在别的地方受洗的，我们把握主给我们的机会和资源，没有一个人闲懒退后，也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只做消费者。我们踊跃参加主日学，也踊跃参加分区团契，也参与教会的服事，广传福音，让主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教会。若歌的房舍土地，我们盼望能够得到完全的使用，求主怜悯，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行动盼望和行动，我们不再停留在一两千人的阶段，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主给我们的这些资源，让若歌能够成为千千万万人得救的地方和一起蒙恩建造的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也给我们这样的叮咛。主，让我们常常的省察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是间接的听人家讲，我们就以为我们的根基在了，还是我们真正愿意亲自动手去把这个根基打好，也常常的检验。主，愿你的话向我们说出，不突然返回。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光在课堂上别人帮我们读，也不是在礼拜堂里面牧师长老讲道的人帮我们读。主，我帮助我们能够亲手的学习，我们也能够得到第一手你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主，一切你所教训的，让我们仔细思想，也认真的听从，确确实实的活出来。主，愿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每一个家庭，也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主，让你的话语的丰富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被显明出来，也让这个教会能够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做暮鼓晨钟，中流砥柱。当有一天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羞愧。主，因为你所造的，你所说的，我们都是照着遵行的。愿主你怜悯我们，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心愿。主，让我们下一个学年的主日学开始，主，整个的教会的风气是能够被你自己所带起来。主，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彼此激励。感谢主你一切的恩典和丰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